现在需要讲解的是一个7、8月份这个宣佛者。宣佛者其实是我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是羌语还是四川话。他因为我后来了解到，就别的地方汉区也有宣佛者，他啥意思呢？就是7月半的时候烧纸祭祖先。他这个宣佛者是什么时候呢？这阿尔春他是不会在7月半，也就不会说7月15那一天。他一定是在7月13或者14那天去烧纸。烧纸他有个，按照过去的话是每一个祖先会有个信封，上面写的祖先的名字，里面放上纸钱，等于是这一份纸是专门烧给他的。但现在我上次看到他那个宣佛纸呢，就已经不用信封装了，但也没问题。不用信封装怎么办呢？就是每次烧的时候他就念出来，什么什么祖先，这纸是烧给你的，是谁烧给你的？请他保佑什么什么的这样子。他的宣佛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单只烧给祖先，而且烧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他也必须还专门给他烧一份纸。一方面是怕他抢烧给祖先那一份纸钱，另一方面也是照顾了他，因为他本没人给他烧纸，所以大家都每家都会烧一点给他，让他也得到一份香火。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家族他可能是消失了，就没有后人了，没后人就没有人给他烧纸，所以他每一家在这一天的时候也会专门有一份是烧给那些已经断了香火的那些家族，也会给他烧一份。就是他自觉的就会有这样一种心理。这7、8月制麻其实就是制麻布之前的那个制作麻的那个过程，就是包括种植麻，麻到8月份的时候麻就成熟了，就把它割下来晒干，晒干然后就要浸泡啊，然后要剥皮啊，等于是这一个过程叫制麻，就为后面的制麻布做麻布衣服做准备。晾晒其实因为它那羌区一个是海拔比较高，那光线阳光比较足，很多粮食，比如说他们种的青稞啊、荞麦啊、还有玉米啊、土豆啊这些，还现在种的白菜啊，它都会在房背上、房顶上放那个晒干，这是一个晾晒的过程，就为日后的那个饮食做准备吧。酿造酿扎酒就在9月份，一般是9月重阳那一天。除了酿扎酒，还有其他的。比如玉米酒啊，还有其他的酒啊。后面十冬腊月我之所以放在一起，因为这有些月份放在一起，其实它的行为应该是比较接近。比如说进山采集，它就那几个月，包括5月，其实都有，都是很重要一个进山采药啊、挖药啊、采野菜的一个时期。十冬腊月之所以放在一起，是因为这几个月其实没什么事了。到了10月初一还愿之后，基本上农闲也是农闲时期，大雪封山了，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特别。但你说不重要嘛，也重要，因为他家里重要的事情，祭祀活动，比如说安神、结婚，很多都安排在这几个月里面举办。刚我参加那个结婚仪式，就是在11月，就是农历就是10月，我们阳历就11月举办的。现在讲一下春节。春节他们会有，现在有春节，他们过得跟汉人的春节比较接近，当然他现在有点变化了。比如说他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母舅为大嘛，在除夕那天晚上，他家里那小孩子就必须带上礼物到母舅家里去拜辞年，辞旧迎新那个辞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然后他们也贴春联，也贴这个门神。这些都做，因为我第一次就去的，就春节期间去的，是腊月22去的吧，那是。按照过去，它还有一个耍狮子的活动，耍狮子，当时其实搞了好多年没搞起来，我一直问他们能不能搞起来，他因为狮子没有了，这个狮子是哪一年？是去年吧，2011年的时候，才买到了狮子，还有县里面可能给他们，送的，当时县里面，其实县里面很早就买有2个狮子，但是一直放在乡里面，他们没去拿。所以他们对耍狮子这其实你说重视嘛也重视，又不重视也不重视，等于是到现在说对耍狮子这件事情。这个活动什么时候举行呢？是在去年5月4号青年节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团组织， 他们支部团支部组织的一个纪念活动，所以你看到后面旁边有一些穿的花花绿绿的这些他们就有跳舞的表演，还有耍狮子的表演，他请了县里面的一些宣传部的部长过来的吧，一些人过来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实际上在我的感觉哈，我感觉他们对正月这个整个活动，因为我在采访过程中，有人有一些其他学者觉得他们春节还是比较热闹的，活动还是比较多，跟汉族的有点接近，反而十月份就是他们还愿，其实还愿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之后那几个月他们觉得是比较冷清。但我在做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春节包括正月虽然热闹，但其实他心里面并不是特别重要。那几天他们有玩就玩，没玩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一般等天气好的时候，该干活也干活，也不会特别有什么重要。基本上一些跟祭祀啊、跟祖先啊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大型的活动，都不会在这个月安排。这一个就是二月份，他要闲时，其实这就是那个柿饼，其中一个柿饼是当时村里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柿饼吧。闲来没事，还开始编背兜。这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下面讲一下就是耕地、播种和牛山歌。牛山歌回头再说。请功夫什么意思呢？请功夫就是现在一般说的换工制度，就跟他请功夫就相近。右边这个图，这块地的主人就不在镜头里面，他家里只来了主人，来了一个，这些全是请的亲戚朋友。等于他们是每次，他是在种玉米、播种玉米，每一次地里干活，他们都会请功夫，就请到所有的亲戚过来参与他们的这个活动。就是还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请功夫呢？因为比如说播种玉米，如果你一天不弄完，分了好几天，自己做的话，可能要很长时间。他这地并不大。大概有七八分那样子吧，总共它有好几块地，分开了好几个地方。如果自己做，可能要隔好几天。隔好几天，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玉米今后成长起来之后，它可能管理就很麻烦。你可能他们成长那个成熟期不一样，看你这包括除草啊、施肥啊，你都得错开了，你都很难管理。但请功夫呢？请功夫的特点是，不管什么活，最长就两天，一般情况就一天就全部活干完。右边左边这个也是请功夫啊，刚才说这个怪地的主人就是左边这一个下面这一个拿着扶着犁头这个人，他家耕地他也会请功夫。右这前面牵牛那个就他请了一个功夫。他们进山采集是他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左边这图里面是一个羌衣，他每个月不是每年都要专门进山去挖药。挖药为什么呢？有很多人挖药是为了卖，但他是一个羌医，他挖药主要是为了治病，他治病又不收钱，所以他基本上属于一种义务活动。右边这个就是他一般的村里一般的人就进山之后早出晚归的采集回来，就是晚上我是大概七点多拍的一个相片的。他们一般早上七点就进山，晚上大概天黑的时候就回来。为什么他们有采集活动呢？人家一般说他的羌人很穷没吃的，但实际上在那里的野菜可丰富了。他们说有上百种，就我这里列出只有三十多种啊。这我自己里面很多，我去了那么多次，里面很多菜我都吃过。所以他们这个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饮食文化就本身就跟他们的那个生存的环境就有关系。羌医他们的羌医很发达，他们羌医多少呢？我这里列出了就26个。羌医为什么发达？跟他们的药材丰富有关系。动物类的我这里用这种颜色，用这个酱色，这个列出的就那么多。下面植物类的有更多，都是有些这些还只是一些比较有名的能叫出名字的药材，还有很多其实我们叫不出名字，但这些羌医他都知道怎么用， 所以他们枪械发达跟他们本身的那个资源丰富也是有关系。下面讲一下许愿跟谎言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一般重视的是他们谎愿，谎愿人平常怎么说呢？平常称为枪历年，但枪历年这个说法据我考证的，好像是80年代的时候才由政府命名的一个名字，实际民间并不叫枪历年，没有这一叫法。他们怎么说？就叫十月初一或叫还愿，但在别的枪区不一定是十月初一，因为阿尔村是十月初一还愿，别的地方可能有别的月份。他们有还愿，就肯定有许愿。许愿跟还愿对于他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经常发生。他们随时都会许愿，伐木也会许愿，打猎也会许愿，挖药也会许愿，反正遇到需要许愿他就许愿，许愿他们一般都会还。我有一次去到一个废弃的寨子，里面有一个牧羊人，他可能是很少人去的，他见了我就很高兴，一高兴起来他就唱歌，唱歌之后然后就对着那个一根神，他们一根神木，就对他许愿，许愿之后他说你下次来你必须来这里跟我还愿。他说他第二天就会给他献上献上他们叫刀头，就割一块肉，会献给那个神。但是我下去，我大概7月份还得去，去之后我肯定还得去那个寨子，还得找他，因为他你答应他了必须去还愿。在这阿尔村他最重要的一个还愿，集体还愿，就在6月份，就叫转山会。然后到10月份这个愿就要还。这个转山会我这里介绍一下。转山会，转山会是什么回事呢？转山会是每年6月初6举行。他转山会举办转山会的目的有，他这里说有三种。有一个，他们认为6月初6是大禹的生日，他们认为他们是大禹的后代，所以他办转山会第一个目的是纪念大禹，纪念祖先。第二个目的呢，因为六月份是洪水高峰期，他必须进山进水，保证进天进地，保证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是他的一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在这一天要对村寨的管理情况进行一些总结，看过去从他为什么管，其实等于是半年，就10月份他还愿的时候，也有一个相似的那个村寨全体村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那活动会定下一些规矩，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叫会首，在转山会之前，到第二年6月份转山会之前就检查。这些会所管理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有问题就要换，或者有什么违反的一些有不法行为啊，那可能就要处罚，就是这两天。所以我认为转山会其实它就是一种管理制度吧。那这里就是关于它管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会念一些经，念经文，经文内容呢就是一些避开一些灾难啊，一些病虫害啊，他们说这里说许愿，许了愿就必须十月份必须还，所以我认为他正常会其实是一种管理制度，也是他们生产生活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为它里面这些活动呢，除了许愿，除了刚才说的那个神必须要请，还有一个人为的一些参与的一个内容，就是你必须为了保证这些愿望实现，不能光靠神，人还必须在努力，所以他们制定了很多制度，很多规矩。其实他们列的相规名约是非常详细的，非常细节的，包括有时候你进了一个寨子，你出来之后，那个寨子的你一根树枝也都不能带走，包括你赶牛用的树枝离开寨子的时候也必须丢回去，详细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这些节点其实都是生产保证他们的所有的行为，保证他们的生产生活比较顺利进行的一些制度吧。下面这个就是还愿的一些活动了。像这两张图片是还愿的活动，还愿9月份还愿，基本上还愿很隆重。怎么说呢？他们如果说准备开始的话，从上一年的10月份之后就开始准备还愿了，就是开始选那个羊，要从春天一直养到10月份得养大，所以得选定。另外一个就到了9月份就实质性的准备，就也开始酿扎酒，也是为你当年的还愿准备的。 然后开好几次会，本来还愿应该是，因为他还愿的通宵进行，的那四笔的唱经唱一个晚上，他不是一个四笔唱，反正轮着唱，本来应该是晚上，这图片本来都应该晚上的，但我去的这一次还愿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已经变了很多了，很多没有做。我这里，虽然说不是晚上嘛，但是正好白天拍的可以清楚一些。左边这个是他在请神，右边是他唱了一半就应该杀羊还愿的时候，别人就把羊抬过来就开始杀羊，就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我想介绍一下羊皮鼓。刚才我们看到的在那个丧葬跳的羊皮鼓，那就是属于一个下弹的羊皮鼓。下弹羊皮鼓跟上弹其实有区别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别的寨子怎么样，觉得阿尔村是区别很明显。下弹羊皮鼓区别哪里？一个是鼓本身，鼓是没什么区别。有人说下弹的鼓小，上弹鼓大，我觉得阿尔村是鼓都一样，我都量过尺寸，它尺寸都一样，都差不多。区别哪里呢？区别在他们上面上弹的，它的装饰叫白色的纸条，下弹的得用这种叫五色线，这两者完全根本不能混淆，就下弹绝对不能用，下弹绝对不能用上弹这种鼓，这种装饰。我是说装饰，它当地人不叫装饰，它叫陪伴。那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通，它可以属于法器的一类，就通神的一种法器。这两种不能混用就是了。虽然鼓是可以用，鼓可以混用，但上面装的东西不能混用，就不同场合不能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表演性质的基本上都是混在一起，什么都有。上坛还有一个就是这上面有这几个白色的，这个是一个羊的耳朵，下面还有一个黑色的羊耳朵，那边还有一个黄色。其实每一年在还愿的时候，他不是杀羊吗？杀了之后那羊耳朵要割下一只，一只的插在旗子上面，另外一只的憋在这个羊屁股上面。他可能是几年一次憋一只就可以了，他可能是几年积累下来的。我下面可以放一下，就还有一个就是上弹的羊皮鼓跳的舞，跟下弹的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看的是下弹的那一种，下弹的一种类型，在还愿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用的，而上弹的跳的又跟下弹就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他那个跟下弹的差别比较大，下弹的有很多人在跳，他这个上弹的只有一个人。刚才跳那一段是请神其实也很简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他就沙拉嘎牛哈，沙拉是阿巴沙拉的意思，嘎牛哈是尊称的意思。后面最后两句可能有实质性的，就是说如果是杀羊的话，比如说我给你献上一只羊，你不吃我就不会吃，我们不会把它压下，也不会把它扣下，就这个意思。另外刚才跳的那个就是刚才边被兜那个人啊，他就是其实他是当地是水平最高的一个士兵嘛。下面我放一个另外一个是羊皮鼓舞的那个国家级传承人，他也是当地这个士兵，两个水平差不多。 这就是下坛、上坛、羊皮鼓舞在阿尔春的不同。就是我们觉得，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看、在研究，比包括你们可能是研究舞蹈比较多哈，它这本身的功能就好像就不太一样。它这个是请神，请神那个是为那个改罪，两者差别是比较大的。如果混在一起，如果把下坛那个号用在上坛上面，两个根本是解释不通的。如果它本身的生成的环境、目的、功能都不一样，所以在对这种，如果我们因为我以前是学音乐的，包括他现在用的一些古典呢，还有他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跟他如果不了解他后面这些实际上产生的背景的话，可能我们在解读它的意义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了自己很多一些想象性的成分。对于特别是我现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你要保护了什么东西，可能就会不容易抓住保护的实质问题。刚才说的买猪仔卖跟三连珠其实是一前一后两者相互关联的。为什么他们年初就开始买猪仔，大概是四月份这样子吧，就开始买猪仔，就会有人把运猪进来，他就会买猪。这是我是四月底的时候拍的一张相片，他买猪。到了年底就十月份的时候，一般是他这个村有100多户，每一户都会养2到4头，最少有2头，一般是养3到4头那样子，全部杀掉，到十月份全部杀掉。所以到一到十月份基本上整个村都是杀猪的生意，大概几百头猪在1/3会在十月份杀完，剩下的11月、12月就冬月、腊月去杀掉，一般不会留到第二年的。杀掉为什么呢？因为它整年的吃的肉食其实就是猪肉，而不是羊肉。后面我讲羊跟猪的区别，他们对羊跟猪肉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对猪，他们有杀猪，他们又是很尊重猪的。他们饮食就是靠吃猪肉，而不是吃羊肉。我们现在认为，他们养那么多羊是靠以养吃羊为主，其实又不是这么回事。